徒弟分别，我们靠神来解法不把他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
好，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宝贵话语，
知道我们已经得到
感恩的
时间，得到我们的指导。
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众人今天早上到你面前来，求你光照我们，求你赐给我们渴慕的心领受你的真道，求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，被你的话语，被你自己所光照。我们求圣灵在整个教会中间运行，这是高举耶稣基督，高举你自己，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想到我们中间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，家庭有难处，或者工作上有许多的压力。主，我们把一切的重担难处仰望在主的手中。主，因为是你容许不同的困难临到我们，我们相信你有你自己最美好的旨意。在困难中间我们学习谦卑，在困难中间我们学习向你仰望，依靠你，向你大声的呼求。在困难中间我们学习彼此代祷，彼此扶持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因为在这世上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所有的就是你自己。主，你的爱超过一切，超过我们的软弱，超过我们的困难，我们愿意依靠你。今天在普天下许多地方都有人一起来敬拜你，我们愿意在我们身上得到一切的荣耀，在我们教会中间得到一切的敬拜。愿你的心在我们中间得到满足。我们这样恭敬祷告仰望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现在我们请诸班找一下献诗。今天献诗的诗歌是在第163首，救主耶稣罪人哪有。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，有人带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这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拍了房顶，一抬头了就把摊子连锁躺过的柱子都推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说天王的话呀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么议论呢？或对茄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，哪里有如此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他们说，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，那你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的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稀奇归荣耀与神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好，今天非常高兴再次的有你正道回来到我们中各位正道，今天正道题目是遇见耶稣。
各位弟兄姐妹早，
好，
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大家中间一起分享神的话。那我上次也曾经简单的介绍过我自己，我是更新传道会的同工特别代表更新传道会跟弟兄姐妹问安。那我曾经在纽约 New Jersey 住了17年，然后在1999年的时候，神呼召我，我就放下我建筑的工作，到加州去用传道跟做文字事工，差不多5年多的时间在加州，然后在南卡念了1年的神学，今年年初回到 New Jersey 加入更新传道会服事。我在加州的这一段时间，我有几个祷告的同伴，每天早上，每个礼拜六早上7点钟，我们就会聚在一起祷告。那中间在加州的这几年中间，发生过好几件事情。我分享两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。有一件就是我的祷告同伴告诉我的。我们住的区域是在洛杉矶一个非常好的、非常贵的住宅区的旁边。那我的两个祷告同伴都住在那个很好的住宅区里面。有一次他们跟我讲说，最近在那个地方有一件事情非常的轰动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年轻人，一个小孩子上大学到了北加州念伯克莱大学，然后呢到了4年这个该毕业了，家长就说我们要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，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就跳楼自杀了。为什么呢？可能是他开始去上学的时候，学校有什么不适应，他就每一个学期去伯克莱住在那边，但是不去学校，家长都不知道。过了四年，家长不知道他都没有去学校，然后呢，想要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，他就自杀了，让那一代很有钱的这个社区的这些年轻人心里都有一个很大的冲击。这是一件事情，大家觉得非常的惋惜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？另外一件事情，我在那边有一段时间参加带大学生，我们那个教会的大学生的查经。那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大概20岁左右，来参加过查经几次，后来听说她身体不好，她得了红斑性狼疮。那这个英文团契的同工就大家一直在传 email 为他代祷，教会也很多人陆续去看他，但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，到一个地步，他的肾必须要拿掉了，身体还是一直往下走下坡，大家就非常的紧迫的为他代祷，希望能够挽救他的生命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天年轻人中传一个 email 给大家，紧迫代祷，因为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的危急，到了一个地步非常的危险，所以请大家紧迫代祷。 然后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再发一个 email 说感谢主他已经回到天家。我听说参加他追思聚会的人，他爸爸在这个聚会上面哭到人倒在地上，他的妈妈在这个聚会中间做见证说感谢神，他知道神带走他的女儿，他女儿已经信主了，回到主耶稣的身边。但是呢，他自己虽然信主，但是多年不聚会，他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给他一个生命中间的功课，要他回到耶稣面前。我把这两个年轻人的离开世界都是悲剧，都让人心情非常的沉重，非常难过。我来想，我想说到底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做是什么样子的教训呢？我自己的感受是说，这两个悲剧因着一个人有信仰，他的人生有盼望。一个人，一个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仰，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可惜。我觉得说这是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挑战，一个冲击。世界上有许多人不认识耶稣，有一些人认识耶稣。教会所存在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把别人带到耶稣面前。我们需要遇见耶稣，教会需要传扬耶稣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以为赚钱，我们以为做事，甚至以为我们以为在教会里面做某一些事情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我们生死交关的时候带给我们人生的差别，就是让我们遇见耶稣。在这段故事里面，刚才我们都读过啊，刚才张弟兄带我们读过这一段圣经，我相信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。那请大家先不要看这个周报上面的大纲，我请问大家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哪一些的人物出现？有哪些人物？摊子，对，这个故事就是摊子的故事。除了摊子，除了耶稣之外，还有哪些人物出现？有朋友，有文士，还有群众，还有群众。所以在第一段，我跟大家从这个故事来分享，就是这四种人：摊子、群众、文士跟朋友这四种人。我们从这四种人身上思想，在这一段故事里面他们的情形，然后从他们的情形联想到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的情形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地方？摊子是什么样的人？摊子有没有脚？
有。
摊子有脚，摊子能不能走？
不能。
摊子不能走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差不多2000年前，不如现在，现在在很多地方对于这种残障人士，对于行动不方便的人有很多的照顾，现在有很多照顾，从前没有。所以摊子的人生多半是以乞讨为生，多半是人生是没有盼望的。在这种你们觉得摊子的心情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呢？痛苦的。摊子的人生有什么目标吗？有没有什么盼望？
没有
盼望，没有目标。人生就是活下去，活下去就是受苦，受苦了活下去，活下去受苦，在一个无止境的循环。也许他有一天会盼望说，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摊子的身体的状况，他的心理的状况。但是呢，我们想说摊子有的时候，摊子不只是一个身体的软弱。也许对很多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，开始来的时候，现在很多人说来美国要五子登科，要有什么什么子，房子、车子、儿子、金子，妻子，有人说帽子，有人说鞋子、袜子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可能看不懂变成瞎子，听不懂变成聋子，说不出来变成哑子， 没有不会开车变成瘸子，然后什么美国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懂，变成傻子，也是无子登科。那这种人呢，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心灵的瘫子。当然我们不只是身体上行动不方便是肉体的瘫子，心灵上到了一个新环境什么都不了解，变成一个心灵的瘫子，我们更可能变成一个灵性里面的瘫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想做的你做不了，你不想做的你常常去做。圣经上面有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。我想到我自己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，我是一个传道人的儿子。我小时候我就想说，我父亲是神的儿子，我大概是神的孙子。所以呢，我小时候也会祷告。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在小学的三楼教室要考试了，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现在离你很近，求你保守我的考试。考完试以后呢，我又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考得不好，所以求你派台风派洪水来把考卷淹掉。但是呢，我发现说，原来神没有孙子，每一个人跟神之间只有直接的关系，没有间接的关系。不能因为你的太太是神的女儿，你就变神的女婿；不能因为你的父母亲是神的儿女，你就变成神的孙子。神跟人只有直接关系，人必须直接的去遇见耶稣。我发现我里面没有新的生命，所以我到中学的时候才真正认识耶稣。你我可能是瘫子，即使我们的身体很健康，但是我们的心灵常常想做的事情我们做不了，不想做的事我们常常去做，我们可能是心灵的瘫子。所以瘫子需要遇见耶稣，你我也需要遇见耶稣。第二种人是在这边旁观的众人，旁观的众人他们来这边做什么？看热闹，来听耶稣。可能大家听过耶稣，知道耶稣，很希望，很喜欢，很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们一些什么。所以来的人多不多？挤满了房子里面，挤满了房子里面。众人来这边做了什么事情？他们还做了一件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，他们把摊子挡在外面，对不对？他们把摊子挡在外面，是他们做了他们没有做的事情。有一个小孩子跟妈妈说，妈妈，你会不会为了我没有做的事情惩罚我？妈妈说，你既然没有做，我怎么会惩罚你呢？这孩子说，我没有做功课。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。许多时候人信耶稣是因为基督徒的好见证，人不信耶稣呢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看到什么？看到基督徒不好的见证。所以你我也可能像众人一样，你我可能像摊子，你我也可能像众人。我们希望在耶稣面前多听耶稣讲话，得到耶稣的帮助，但是你我也可能把一些人挡在外面进不来。有人说，如果这样的人都去天堂，我宁可去哪里？这样真的，我有听到这样子的话。所以求主让他的话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虽然是灵性上的可能是瘫子，我们也可能是众人。在这段故事里面还有一种人是文士。文士在这边是心理议论，也就是说他心里想到一些觉得不对劲不赞成的事情，嘴巴没有讲出来，应该是很有修养的人。文士是做什么的人？教导圣经或者抄写圣经的人。文士在这边心理议论的一个题目是说，当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文士说，心理议论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文士讲的对不对？
对，
文士讲的对，所以耶稣很喜欢他们咯。怎么会讲对话耶稣不喜欢呢？因为文士认识圣经不认识耶稣。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人认识圣经而不认识耶稣？文士是这样子的人。所以 认识耶稣跟认识圣经是一样的重要，因为你如果不认识圣经，认识耶稣的那个认识会认识偏颇，但是你如果只埋在圣经里面而不去认识这位真正的耶稣，这位神，这位救主，你可能你的信仰是一个头脑的信仰。我知道在北美我们很多人是读书人，是学者，是留学生，是做工作专业的，可能我们的信仰有很多是知识层次的，但是这个信仰需要遇见耶稣，需要生命层次的遇见耶稣。所以这个批评的文士也可能是你，可能是我的状况。如果我们这个聚会这篇道子讲到这几种人，我们大家都很沮丧，我们要么是摊子，要么是众人，要么是文士，那还有什么希望呢？回家吧。感谢主，这段还有四个朋友，这段里面还有四个朋友，这四个朋友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，不知道他们高矮胖瘦，不知道他们的背景，不知道他们的年龄，但是呢，他们的行为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图画，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，他们对摊子有什么样的关系，有爱心，他们有爱心，爱心不是嘴巴上讲的，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嘴巴上讲的东西可以无限的开支票，我爱你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啊！这个特别在热恋中的情侣啊，他换了一个人同样的稿子会再背一遍，但是呢，这个爱心，这四个人的爱心是建筑于行动的，有行动证实他们关心这个摊子。他们对耶稣有什么样的态度？这四个人对耶稣有什么样的态度？他们有信心啊！圣经上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。他们知不知道耶稣一定会医摊子？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确定，但是呢，他们相信耶稣可以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帮助人的时候，我们相信神可以，但是神有主权，神做不做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，发挥爱心，对神有信心。他们对于做一件事情会碰到困难，你看带摊子到耶稣面前有很多的困难，那他们有没有挫折？他们有挫折，他们有没有灰心？没有灰心，他们有恒心，对人有爱心，对耶稣有信心，对事情要做的事情有恒心，然后他们彼此怎么样？有什么心？能够同心。四个人中间有一个人说算了，我不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几个人做一个事情，碰到不同的困难，碰到不同困难，那大家就商量怎么办。那有的人说继续做啊，也有的人就说啊，那算了，我退出，你们另外找人。四个人中间有一个人离开，困难又会增加。这四个人能够同心，这四个人要抬着摊子，要不只是从路上抬，从远处抬到近处，是从地面要爬到房顶，要彼此配合，要拆开房子把它坠下去，有很多很多需要做的事情。神给教会的使命是向万民传福音，在普天下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这个使命太大了，一个人做不来的。我想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愿意服侍神，但是不是一个人做，是我们一起来做。使命太大了，我们需要同伴，我们需要同工。我常常觉得一个家庭夫妻是个性不一样的人，个性不一样使这个家庭产生难处，对不对？一个快一个慢，一个大方一个节省，一个喜欢丢东西，一个喜欢收集垃圾，常常会摩擦。公司里面同工团队，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大家 彼此的不同会造成我们合作的困难，但是一个真正蒙福的家庭，一个真正蒙福的教会，一个真正成功的公司，他要把彼此的不同变成互补，变成彼此不同，他补我的不足，因为我有这个优点，我有那个缺点，他的优点就补足我的缺点，所以人家看到的是各方面的优点都有，但是一个失败的家庭是看到各方面的缺点都暴露出来，优点就彼此抵消，所以这个同心的功课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四种人中间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，你我可能是那个摊子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做不了，我们生命没有盼望，你我可能是众人很热心的挤到教会里面要听耶稣讲话，把需要的人挡在外面，你我可能是那个文士，熟悉圣经却不认识耶稣，你我可能是这几个朋友，对人有爱心，对神有信心，对事情有恒心，彼此能够同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遇见我们，在这几个人物身上遇见我们。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到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别人，我们很喜欢替别人听到，说哎呀这个讲人又在骂谁啊，他应该来听谁，其他今天不在。事实上我们应该替自己听到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晓得遇见耶稣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需要。我在真正信主之前，我羡慕基督徒的生命，我知道我不是基督徒，我内心有许多的不满足，许多的空虚，觉得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意义。我遇见耶稣以后，我的心得到真正的满足，有真正的喜乐。可是我记得在我要受洗之前，教会的传道人就跟我约谈说你相信这个相信那个，我说我都相信。那他说你已经可以受洗了，但是我多问你几句话。我们教会传道人问我说，你有没有盼望耶稣再来？你有没有盼望神的国降临？我吓了一跳，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，我觉得信耶稣，遇见耶稣就是他满足我的需要。但是我最近突然想到说，30几年前我受洗之前，教会传道人问我的问题，我有没有盼望耶稣再来，我有没有盼望神的国降临，我的信仰不是我在那边需要耶稣满足我的需要，填满我空虚的心灵，耶稣是神送给我的礼物，我的信仰应该成长成我盼望神的国来到，我盼望耶稣基督降临，我不单要收耶稣给我的礼物解决我的空虚，我要把我自己献给耶稣当作礼物，盼望他的国度降临，盼望他的名高举。这摊子是一个需要耶稣的礼物的人，这四个人是一个把礼物送给耶稣的人，你要做什么人呢？好，我们下面再来看遇见耶稣的困难。你有没有发现说，每一个人要遇见耶稣总有困难，每一个人你要带他到神面前来，带得太容易的，过一阵说不定他就跑掉了，他很容易信，也好像很容易不信，真正遇见耶稣总是有困难。我们从这摊子的身上来思想遇见耶稣的困难。摊子就遇见耶稣有什么困难？很简单嘛，他是摊子嘛，他不能走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可以去，他不能行动，他没有钱，没有办法雇人把他抬过去。一个残障身体的人，刚才我们说在当时他可能没有办法找到好工作，因为他没有劳力，不能做什么事情，所以他应该没有收入，应该是很穷，靠乞讨，靠别人的怜悯施舍为生。你觉得他心里会不会很健康，很现在他们讲的很阳光？大概不会。你觉得他的自我形象会不会很好？会很自卑。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价值？我活得有什么用？ 我活在这世上没有价值，心中会不会很苦毒？当别人很开心很快乐的时候，他会跟别人一起开心，还是很生气说为什么是他不是我？贪子的心情，身体会带来他心情，他没有办法去见耶稣。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不去见耶稣总有理由，身体软弱，工作忙碌，心情不稳定。但是呢，贪子这个不能见耶稣的理由是他身体的软弱，是他身体的残障，他的难处其实是他去见耶稣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同样一件事情，你从这个角度看是你不去见耶稣的种种原因，从那个角度来看，这个原因其实是你需要去见耶稣的原因。你有什么难处，你怪怨天怨地怨自己没有用，但是这些难处其实是把我们要逼到耶稣面前。所以第一个遇见耶稣的困难是他身体的软弱，第二个遇见耶稣的困难，耶稣在这边对贪子讲的第一句话说什么？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贪子是一个心灵有罪恶的人，我们不知道贪子犯了什么罪，我们不知道贪子的瘫痪跟他的罪有没有关系。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，当人犯罪以后，神就处罚他，以至于他有一个身体上的疾病或者是软弱，这在圣经里面也有出现，但是这边没有讲，所以我们不能猜测，猜不出来。我们不知道贪子犯了什么罪，我们不知道贪子的疾病跟他的犯罪有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知道犯罪的人要解决罪要怎么办呢？要到耶稣面前去。犯罪使人远离神，但是犯罪也是人需要回到耶稣面前的原因。要回到耶稣面前，仰望神的救恩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在神面前悔改。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，解决罪的方法不是你立志行善可以解决的，解决罪的方法就是到耶稣面前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礼拜五我参加的那个团契在讨论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叫做克服怒气。生活中间我们常常会被激怒，好，那这一组里面有弟兄有姐妹，那弟兄不知道是比较少发怒的缘故，还是比较不愿意分享的缘故，都是姐妹在分享他们生活中间所发生的怒气。很多都是这个跟先生什么事情不能谈，一谈就会吵架，什么事情是儿女做什么事情不顺他的意，他就发怒就发火起来了。所以姐妹在那边分享的很敞开，弟兄在那边默默的认罪反省。心灵的罪恶常常是你我仍然陷在中间的，有可能使我们远离神，却也应该是我们回到耶稣面前求耶稣赦免的原因。除了身体的软弱，除了心灵的罪恶，第三个原因让这个贪子不去见耶稣，就是环境的困难。我不知道贪子平常生活所在的区域跟耶稣讲到的地方有多远，可能路途太远，可能众人太挤以至于贪子进不去，可能这个圣经上说耶稣对文士心理批评有意见，文士大概尊重耶稣，大家喜欢耶稣，文士不好当面顶撞耶稣，但是文士或者任何人对贪子批评大概不会怕贪子，所以人的批评，路途的太远，教会里面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人把你挡在外面，房顶太高，摊子自己上不去，然后爬房顶又太危险，原来已经摊子了，再摔下来更不得了。想要见耶稣总是有困难，真正想要见耶稣总是有困难。一个真正能够留在教会里面的人，大家愿意信主，但是不愿意留在教会，因为信主是接受神给你的礼物， 留在教会意思代表说你要把你的生命当作礼物献给神，环境任何的难处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理由，成为我们的借口。一个真正能够留在教会生命继续成长的人必须付上代价，必须付上代价。环境的难处总是有的，但是环境的难处也变成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。一个真正生命成长的人一定经历过许多环境的难处。第四个难处，我觉得是所有难处中间最大的难处。耶稣知不知道摊子要来？耶稣知道嘛，耶稣是神嘛，全知全能，他怎么会不知道摊子要来呢？耶稣有没有主动的去找一些人？像撒玛利亚的妇人，是他来找耶稣还是耶稣找他？耶稣找他。税吏撒该爬在树上想要看耶稣，是他叫耶稣还是耶稣叫他？谁先叫谁？耶稣先叫他，撒该快下来。有一个这个患血漏的妇女偷偷摸耶稣的衣服，耶稣要把她找出来。耶稣是一个主动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说是神先爱你还是你先爱神？神先爱我们，当然是神先爱我们。那在这个事情上面，耶稣保持沉默。耶稣知道他有一个需要他的人在外面，很想见他，但是进不来。耶稣不讲话，耶稣的沉默。耶稣知道许多人挡在这边，耶稣可以叫大家让一条路分开来，分开来，让他进来。耶稣可以这样做，耶稣没有做。圣经没有讲为什么。可能在你我的人生中间也有类似的经历，当我们为一些事情迫切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见耶稣，我们希望什么人能够见耶稣，我们希望什么事情求耶稣帮助。圣经上说祈求的就得着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寻找的就怎么样，寻见。但是这边叩门没有开门，好像你没有敲到门上，你敲到墙上，砰砰砰砰砰，墙总是打不开。我不知道在你的难处中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也许你自己的身体的软弱，工作的难处，家庭的难处，各样的难处，甚至教会的难处，灵性的难处，你跟人大声的哀哭，求神开路，求神开门，但是好像对空气讲话，好像经历到灵魂的黑夜，看不到亮光，因为耶稣沉默。这是遇见耶稣最大的困难。为什么耶稣都对别人主动的去找别人，但是这个这么需要见耶稣的人，耶稣却保持沉默不讲话呢？我不知道这四种难处，身体的软弱，心灵的罪恶，环境的困难，跟耶稣的沉默，能不能应用在你的身上？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中间，也许多少会体会到各种的难处，体会到耶稣的沉默。如果我们聚会这篇道停在这边，我们就很沮丧的回家了，各种难处数也数不完，看来看去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每件事情都有困难。感谢主，这个摊子最后见到耶稣没有？见到耶稣了。所以我们再一起来思想摊子是怎么见到耶稣的。因为苦难是神给人的一个化妆的礼物。我不知道我们各位读不读武侠小说，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个类似定理啊，就是什么地方有毒蛇或者毒物出现呢、啊？解药就在这附近。我们从这一段短短十二节圣经里面找这个遇见耶稣的方法，遇见耶稣的途径，找到这些困难的解药，好不好？好，在苦难中间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，耶稣的沉默，环境的难处，人的罪恶，心灵的罪恶，身体的软弱，虽然都是困难，都是你我生活生命中间实际会碰到的难处，但是你我也可以从中间思想到说，因着有难处更把神的恩典彰显出来。 我们来思想一下，这四个人带摊子到耶稣面前，这是人的爱心。真正要到耶稣面前，有需要人的爱心。这个爱心刚才说是要付诸行动的，需要流泪、流汗、流眼泪，付出代价的。真正的爱是能够让人感觉得到，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。有人在想这个摊子的人生，也许我们会觉得摊子有很多的坏处，但摊子至少有一件好处，摊子如果有朋友一定是真朋友，不会是假朋友。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会有很多朋友，但你不知道中间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很有钱，很多人可能跟你交朋友的目的不是为你这个人。摊子，你做摊子的朋友的意思，你可不可能从摊子身上得到好处？我想是不太可能。你对摊子，你从他身上得不到好处。摊子可爱吗？如果是一个身体有残障，心灵又有很多苦难，或者甚至生命很扭曲的人，大概不是可爱的人。但是这些人为什么会有爱心对摊子呢？人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神的爱。保罗为什么说我欠了别人福音的债？保罗欠别人什么债呢？不是的，是因为神定义要把福音给许多的人，神差派保罗去向这些人传福音，所以保罗说我欠了神的债，神要我去做这些事情，等于我欠了他们的债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欠了不信主的人什么债？福音的债。我们怎么欠他债呢？因为神要把福音给他们，神把这个使命委托我们，所以我们是欠神的。但神说好，我把这个账转给别人，你算是欠他的。这些人怎么能爱摊子呢？因为他一定要领受到神的爱才能流露的出去。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的，人的爱是很有限的，用一用会用光的。这个是这个世界上很残酷的一个现实，人的爱是容易用光的，所以必须是领受神的爱，然后知道神要爱这世界上的人，我们向神支取爱，我们爱不够的时候求神把他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，当我们流出去的时候，这个人我们的生命中间经历到一个爱的循环，这样才能爱得出去的。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必要条件，是人的爱心。我过去在参加的一个教会，有许多的慕道友、福音朋友，都是一位老姐妹带来的，都是她生命中间所认识的人。这位老姐妹她做寡妇很多年，生活很苦，但是我在她生命中间看到极大的喜乐，因为她有神的爱流露，从她生命中间流露出去，带了许多人到教会里面来。一个教会有没有爱的味道？很容易闻得到的，很容易闻得到的。别人接触到教会跟世界上许多地方有什么不同，一个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最先接触到的就是这里有爱，这里有爱。求主帮助我们跟神支取爱，向神承认我们的爱不足，求神把更多的爱施下来，而且我们愿意付出去，这样才能有一个善性的良性的循环，有一个流通的管道。所以人的爱心、朋友的爱心使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。第二呢，使这些人向神单纯的信心，向着耶稣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。单纯的信心不是头脑的明白而已，而是把他的明白付诸于他的行动，明白付诸于行动。我从前听过一个故事，在尼加拉大瀑布上面有一个有人拉起一条钢索，一个走这个马戏团走钢索的人在上面走，上面因为太大了不能架起任何的安全网，所以许多的人观看他艺高人胆大在那边走来走去，大家鼓掌说哇你走得真棒。他说你们相不相信，我不但自己能够走，我还可以背一个人走在钢索上面， 上面人拼命鼓掌说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。他就问谁愿意上来，谁愿意上来。我们相信神，不是我们头脑知道他可以，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摆上去，我们让他拖住我们的重量。今年在纽约夏令会，我讲一个专题，题目是讲到侍奉者的品格。那中间休息时间，有一位姐妹跑来跟我分享，她说她每一次参加聚会，她心里都很感动，很想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但是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奉献，到底神有没有呼召她。我说神给人的呼召，每一个人情形不会完全一样，但是我们奉献给神，我们需要有几个信心的这个需要有几个基本条件，中间一个就是信心。你是不是愿意专心的仰赖神的供应，而不依靠这个世界上的资源？你是不是愿意单单的爱神，超过爱世界上所有的东西？你是不是愿意为了神的缘故，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而过一个谦卑顺服的生活？我觉得，我说你从这几个角度看看，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。信心不是你知道什么，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。这些人他有单纯的信心，所以为什么耶稣沉默呢？如果耶稣不沉默，这些人的爱心不容易成长，这些人的信心没有考验，显不出来。当耶稣沉默的时候，当耶稣把你我放在许多难处中间，要我们渐渐成长，要我们学习在爱心能够成长，信心能够成长。而且这边是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耶稣讲这一句话是因为他是创造主，创造主有大能，能够医治疾病，能够医治疾病。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医生，至少我们都做过病人啊，至少我们都做过病人，我们都看过医生。医生能不能够保证你的病好？中医很多会保证嘛，西医不见得会保证。西医通常告诉你说什么，有哪几种治疗法，这种治疗法在什么情形之下好的比例有多少，不好的比例有多少，中间又是什么样的比例有多少。西医有很清楚的统计数字，这是西医的回答病人的方式。西医告诉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冒险有多少冒险，多少成功的比例，但西医不会告诉你你在哪边，他不能告诉你，他没有办法告诉你，他只告诉你说你自己要做决定，对不对？耶稣是创造者，电脑坏了，汽车坏了，原厂修比那些杂牌的修会更好。我们人坏了，医生不能治愈我们，医生不能保证我们会怎么样，但是耶稣是创造者。文士在那边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，然后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说，或者叫这个人起来行走，或者是赦免他的罪，哪一样容易，哪一样容易？耶稣对他们提出一个挑战，耶稣说赦免他的罪跟叫他起来行走，叫他起来行走是医治他的身体或者医治他的心灵，哪一个容易？如果我们是在场的人，大家做一个投票选择，哪一个容易？医治身体比较容易的，有没有谁赞成？好，有人，好，有几位赞成。赦免罪恶罪孽比较容易的，有没有？也有人赦免罪孽，因为看不见，医治身体看得见，马上就出来了。那当然我自己有的时候比较滑头，就是都不容易，反正我自人都做不了。耶稣是创造主，他不只是医生，医生不能保证，真正的医生没有办法保证你会在哪一边，但是耶稣是创造主，所以他有创造的大能。但是人的需要往往是身体的需要跟灵性的需要，身体软弱、身体残障的需要跟灵性罪恶这个两重的问题。耶稣所遇见的人中间也常常有这两重的问题。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曾经有10个长大麻风的人去见耶稣， 耶稣就医治他们的身体，叫他们去给祭司查看。祭司查看回来以后，有几个人回来？一个人回来，是撒玛利亚人，圣经记得很清楚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九个人身体得到医治，罪没有得到赦免。这一个人身体得到医治，罪得到赦免。为什么耶稣先医治身体后赦免罪孽？在这边耶稣先赦免罪孽后医治身体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好像就带出我们人有两重的需要，我们都需要耶稣来医治。所以身体的软弱，耶稣是创造主，他有创造的大能可以医治。心灵的疾病，耶稣是救赎主，他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能够赦免。耶稣在这边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因为他有十字架上的大爱。他有一句话他没有讲出来，因为按照神的公义的标准，这个罪不能说免就免。耶稣这句 没有讲出来的这句话就是：“你的罪交给我，我替你承担，所以你的罪在神面前得到赦免。”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一切的代价。如果人都觉得这个摊子不可爱，耶稣为什么要爱他？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多少对自己有不同的评价，不同的衡量。你可爱吗？我有的时候照照镜子觉得我有些地方不太可爱。我可爱，神才爱我吗？我甚至有的时候我太太都觉得我不可爱。我不知道你的太太觉得你可不可爱。我们常常想说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。神的爱在这边，在这个摊子身上显出来。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像摊子这样一个好像没有价值的人，为他而死，为了爱他付上救恩，是为了像你我这样子的人摆出的救恩。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到，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主，他不单有创造大能能够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，他更有救赎的大爱，十字架的大爱，他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赦免我们的罪孽。靠着人与人之间的爱心，靠着人对神的单纯的信心，靠着耶稣基督创造的大能，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大爱，摊子遇见耶稣了。摊子遇见耶稣了。我们在这个故事中间看到四种人，可能应用在你我的身上。我们在这个故事中间看到四种的困难，可能是你我的困难。我们在这中间看到有四个解决的路径，有两个神已经做了。神是有大能的神，神是有大爱的神，他不改变。但是呢，你我是不是有信心、有爱心，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愿意把自己放在有需要的人的身边呢？昨天我参加我一个好朋友的，不算是好朋友，但是认得的一个人的按摩。在那个聚会中间，讲员提到一件事情，他说教会就是神的使命。他说就好像火必须燃烧，一个不燃烧的东西就没有火。一个没有使命，没有宣讲福音，没有宣讲耶稣这个大使命，没有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，这就不算是教会。后来我就聚完会，我就去跟这位按牧的这位新的牧师跟他聊聊天，跟他太太打打招呼啊，我看到他带来，我就说辛苦了。他原来在中国南京的一个医学院教书，后来来美国念神学，念神学以后有机会到 Flushing 去牧会。那几年前我遇见他一次，那时候他觉得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牧养教会会有这么多的困难。我跟他谈话，跟他吃了一顿饭以后，心里有很沉重的负担，很沉重的感觉。我跟后来写一封信给他，我跟他分享说，神叫我们服侍他，不见得是靠我们的恩赐， 不见得靠我们的才干，不见得靠我们的能力，也许是靠我们的用神，也许用我们的受苦，用我们的受苦。我跟他太太说，哇，你们这几年服侍很辛苦。他说感谢神，也希望最辛苦的日子过去了。这个世界上的人需要遇见耶稣，很多人好像众人挤在教会里面，把别人挡在外面。这四个摊子的朋友付出许多的代价，把这个需要耶稣的人带到耶稣面前去。他们经历的代价有多辛苦，但他们看到耶稣医治这个摊子的时候，他们心里的喜乐远远超过他们的痛苦。众人在最后讲了一句话说，众人归荣耀与神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，把一切的荣耀归在神面前。如果在你我的辛苦中间，我知道我们为了家庭我们会很辛苦，为了工作我们会很辛苦，人生中间太多事情让我们辛苦了，但在这些辛苦中间看不到神的荣耀。但是如果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，可以看到神的荣耀。虽然服侍神要付上代价，但是得着的不只是神的奖赏，不只是与神同工的喜乐，得着的是看到神的荣耀。哇，我觉得这真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。你我可能都是这个摊子，但你我愿不愿意做这几个朋友，把别人带到耶稣面前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恩典实在是长阔高深。我们真是求你继续教导我们，在我们的人生中间，更多认识耶稣，更多明白你的话，更多活出你自己的生命，更多用信心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更多有爱心把自己放在这个有需要、这个荒凉、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，让许多干渴的人，让许多好像羊没有牧人、迷失的人能够回到耶稣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虽然常常愿意，我们也常常软弱，主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当我们把自己交在你手中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我们，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不再看到自己的软弱，乃是看到你的能力，看到你的恩典，看到你的荣耀。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真的领导人非常谢谢，我很高兴的指挥出我们这样的这么大的一批想知道我们的人民，我们的慈爱，我们愿意来回应，愿意。